第二章，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十架做桥梁。二，信仰初结的果子与严重的拒绝。信仰初结的果子，信徒以神儿子和后嗣的名分得着神的产业，这是十分丰富佳美的一回事。这当中包括基督里的各样属灵福气，但基本上来说，这些福气是要释放人心中罪的重担，使人得到赦罪的平安和确据。每个人信主的经过大不相同，所以众人走到神面前的道路也大不相同。有些人是由基督徒的父母而生，并且在爱慕和敬拜神的气氛中长大，这些人在懂得叫爸爸妈妈的时候，便懂得称呼主耶稣基督的名。有时候这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拣选了耶稣基督作为自己的救主，因为爱主的心自小已经埋藏在心坎中了。另外，对于别的信主的人来说，重生的经历是他生命中一个坚决而明确的转捩点，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深刻地认识到罪之所以为罪，以及能像本人约翰在天路历程里所感觉到罪和审判的重担一样。但是每一个信主蒙恩的人总会有过渴望从罪恶的辖制中获得解脱的经历，因此罪人最先觉得的一种福乐就是罪得赦免。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当罪人承认自己的罪，真正相信基督是他救主的时候，神就把他一切的罪孽完完全全地赦免了。他过去的一切罪已经洁净了，他的救主在十字架上为他担负了的罪也不再归他了。但是缺乏赦罪的确据在信徒当中仍是很普通的一回事，即使是信主多年的人也常常不能确定自己的罪已经得着赦免。由于不明白神的话语，因着偶然为过犯所胜，心中就发生疑惑，要把他得救的喜乐都夺去了。为了要使信徒确实知道赦免的事情，我要把圣经中有关完全赦罪的道理说明。你如今有赦罪的确据吗？若还没有，但愿神借以下的宝贵教训来教告诉你，使你能够完全抓牢他。以赛亚书第三十八章第十七节，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的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我一切的罪孽都扔在神的背后，为神所看不见了，永远不能再看见了。哦，我心中何等的平安，因为神已饶恕人的罪，永远不再看人的罪了。诗篇第一百零三篇第十二节，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我所有的罪孽都已离开我很远，不仅都在我的视线以外，而且也都在神视线以外。我在中国的时候接到一个电报，说我一个亲爱的姐妹在美国去世。有好几个星期我在等候一封关于她死因的详细信件。那时我真觉得东方和西方离得很远。我在这句东离西有多远，离我们也有多远的话中，又得到又新又甜蜜的经验。我知道我的得救是确定的。哦，我心中何等的平安，因为我知道神所饶恕的罪永远不会再出现在我眼前了。弥迦书第七章第十九节，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我一切的罪孽都被丢在深海里，非但不能看见，并且不能找到。哦，我心中何等的平安，因为知道神所饶恕的罪已经不能找到，而且已经永远被饶恕了。以赛亚书第四十四章第二十二节，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向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二节，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我一切的罪已经被涂抹并完全忘记，非但为神所看不见和找不到，并且为神所不纪念了。神丰富的恩典已经完全把我的罪孽彻底洗净，以致他无从记忆我以前的罪孽。哦，我心中何等的平安，因为知道神所饶恕的罪他已不再纪念了。然而罪的赦免不过是信仰中消极方面的结果，只把罪孽的刑罚移去，并没有铲除罪恶一切的工作。因为属血气的人非但是一个罪人，并且也是违背律法的叛徒，他非但需要救赎，并且需要恢复与神的和谐关系。一个囚犯是一个是可以获赦，从监牢中释放出来，但是他回到社会里去，仍然是一个获赦刑的罪犯。没有一个法官有能力恢复他在社会上未犯罪前的原来地位。人所不能办到的，神却能办到。信心的积极果效就是人能够称义。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38到第39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这都得称义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的救主基督不但赦免我们的罪，更使我们在从来 无罪的父神面前得着地位。基督要做到这点，唯一的方法就是与我们交换地位。主在十字架上取了我们的位置，替我们担当罪，因此我们可以在天父面前得儿子的位置，并且在他里面得了公义。主的死是一件一石两鸟的事，在消极方面他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免罪的刑罚；在积极方面，他使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为义。耶稣基督的死在信徒里面完成了两方面工作，就是脱去他身上污秽的罪衣，然后为他披上清洁完美的义袍。他已经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节圣经好像是耶稣基督在对他的父神说，把他们的罪孽记在我的账上，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节圣经又好像耶稣基督在对他的父神说，把我的公义记在他们的账上。耶稣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非但使我们离开在亚当里面的旧地位，并且使我们进入基督里面的新地位。神的恩典是预备人称义，耶稣基督的血为人带来义，信徒借信得以称义。罗马书第三章第24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罗马书第五章第9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罗马书第五章第1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信徒因为得称为义，就得着了那又确切又荣耀的福气，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与神和好。因着自我而来的抗拒神和叛逆神都得以除去，从此安息在神的悦纳中。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神相合，神与罪人间的一切隔膜都已消灭，各样障碍也都破除。信徒借着基督的血可以接近神的胸怀。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3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严重的拒绝。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曾经说过好些忧愁严肃的话，其中以下列这一句话最严肃认真。约翰福音第五章第40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话是对那些自身相信和爱读圣经的人来说的。这些人甚至呢要查考圣经以期得到永生。他们所查考的圣经在各方面都证明了耶稣基督是生命的创造者和赐予者，但是他们却仍然硬心固执地拒绝他。他们不肯向主承认自己是罪人，也不愿意以他做个人的救主。这些人是犯了 拒绝神的严重的罪，他们拒绝神的儿子做他们的救主，原因是他们要偏行己路。请注意基督所说的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这句话，他们拒绝耶稣基督并不是因为没有能力救进主，乃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愿意。他们能够，但是他们却不肯。请注意基督所要求他们的就是要他们到他那里，以便赐给他们最需要的东西。这些人的选择决定了自己的命运。神让人在自己的罪恶和在神的儿子之间自由选择，但在选定了以后，他们的结局也就定了。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四节，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罪人拒绝恩典就要接受审判，坚持罪就得接受罪的刑罚。倘若属血气的人决定选择按属血气者的层面上去生活去死亡，那么他便要预备接受属血气者的将来命运。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传遍了全世界，然而数以百万计听见这些福音的人，他们的生活表现就好像基督从来没有替他们死过，没有为他们承担过罪债，并为他们提供救恩一样。世界各处的地方都有不少人犯了这种拒绝神的大罪，他们仍留在自己的罪里，不愿意接受神的儿子做他们的救主。他们在这些人当中，一部分人显然一点没有顾到他们灵魂上的事情，他们的精力都专注在今生的福乐，仿佛天地间没有一位神可供他们去认识，以及完全不必为来生预备。还有许多人因为自以为是以及高抬自己，以致拒绝了神十字架的道路。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过犯。他们沉溺在浅薄和虚浮的情感里，并且以为神有非常伟大的爱心，不会刑罚任何离开他的人。他们忘记了神的爱已经显明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神对罪人有无限的爱，但是人如果妄自尊大，轻忽这十字架大爱，拒绝救恩，最终要接受十字架的震怒。还有些人说他们很想信主，但是却办不到。其实不信绝不是因为办不到所致的，有可能是因为人自己不愿意所致。多马是一个诚实的怀疑者，他曾经如此说过，除非我亲自看见，我总不信。神于是使他看见，以致他相信了。或者有些人的不信是出于对信仰的无知和不知道信仰的要求所致的。信仰中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它的大小，乃是它的对象和内容。基督自己说过，到我这里来，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去就近耶稣。每个人都犯过数不清的罪，但是其中最大的以及要被神判断的，就是拒绝耶稣基督作为他救主的罪。其他一切的罪都包括在这一样罪里，这是罪中之罪。圣灵用尽方法要人知罪，这是他在罪人中首先要做的工作。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八到九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神对于那些徘徊在自己的罪和神的儿子中间未做抉择的人，神已经清楚地警告，拒绝接受救恩的结局就是死。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不信神的人会惹动神的怒气，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六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不信神者要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二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不信神的人将永远离开神的面。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八到九节， 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今天神邀请你接受基督做你生命中的救主，你若游荡在救恩门外，轻慢拖延，就是拒绝救恩。你在人面前承认基督，而背后却暗暗地离开，这也是拒绝救恩。那个少年副官因为表现拒绝，以后就默默离开，默默无闻了。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时候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五节，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箴言第二十七章第一节，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第六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你当在今日拣选你应当侍奉的主。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一个大的分界线，你究竟站在哪一边呢？你必须在你自己的罪和神的儿子之间做出选择。